生命就像是河流，不论人类或是自然界的事物，都是循着阻力最小之路运行。来过波士顿的友人经常问我，这里的道路配置是怎么规划的？波士顿的市区规划似乎并无轨迹可循。事实上，波士顿的道路完全是流永既有的牛径拓宽而成的。但这些牛径又是怎么来的？牛只行走通常是随着地形起伏，找寻最容易的路径。前面有山，牛只绝不会强行横越。相反的，它会挑选当时最好走的路段，哪怕是要绕到山的另一头。换言之，它的行走模式取决于地形结构。久而久之，牛径隐然成型，行走越趋方便，后来的牛群自然是亦步亦趋。地形结构决定了牛群移动时的轨迹。没想到现代波士顿的都市计划竟然也随着17世纪牛群的思考模式一路走下来。在一个结构中，能量往往顺着阻力最小的路径流过此一结构。换言之，能量在流动时一定是找寻最易的路。不但牛群如此，所有自然界的现象也是如此。如果你将路上的街景拍摄下来，你将会发现摩肩接踵的路人行走模式几乎如出一辙，尽量避免碰撞到别人。有时向前直走，有时忽左忽右，有时又稍事停顿，但一定都是追寻阻力最小之路。不管你现在的成就如何，当初一定是循着阻力最小之路而来。三大洞察现象本书的主要架构建立在三大洞察现象上。第一个就是生命就像是河流，不论人类或是自然界的事物，都是循着阻力最小之路运行。了解这个现象是非常重要的。试着改变某些生活层面中的方向，如饮食习惯、工作方式、人生观等，在短时间内可能成功，但最后你将发现自己仍会回到原先的行为模式。这是因为人类的宿命早已决定于追寻阻力最小之路。第二项洞察现象也是根本性的，生命的底层结构将决定阻力最小之路。像波士顿的周遭地形决定牛群的路径，河床的结构决定河流方向，生命的结构也将决定人生的路径。不论你是否察觉到这些结构确实存在，不论河流是否干涸，河床的结构是不会消失的。一般人通常无法体会到生命底层结构的存在，更无法理解其力量之强大与自然。许多人的生活一如往昔，他们经常觉得无力与沮丧。就算是尝试在家庭生活、工作、人际关系中做一番调试，最后仍将发现自己似乎跳不出原有的窠臼。表面上的改变依旧无济于事，生活仍是围着圈圈打转。他们知道生活不只是如此而已，但就是不知道如何去创造。如果河床不变，河流顺着原有的方向将是最自然不过了。如果生命的底层结构不变，我们就只能顺着原有的生命轨迹作息了。第三个洞察现象是，你可以改变生命的底层结构。如同工程师可以改变地形的结构以控制水流的方向，我们也可改变底层结构以掌握生命的脉动。一旦新的底层结构成型，生命力的冲刺将如同澎湃的巨大力量，为你开创出新局面，并借此达成自我超越。从这三大洞察现象中，我们可以归纳出一项基本原则，那就是你可以试着去了解在你生命中运作的结构，并试着改变它，这样你就能创造真正想要的愿望。结构无所不在，事情的结构指的是基本的组成部分，以及各个组成部分彼此间或与整体间如何相互作用。例如，人体的结构就是脑、心、肺、血球、神经、肌肉等，以及这些部位如何相互和共同发挥作用。医生尝试从结构的角度去思考人体的构造。外科医生在动手术时考虑的不只是要动刀切除的器官，其他健康的部位以及其当时的状况都在考虑范围之内。就连装一杯水，事实上也是运用结构思考力。杯子、水和水龙头是结构的组成。子，你需要多少水？杯里已有多少水？都有影响。装满所需要的水是你的目标，你也了解现在杯子里已有多少水。当杯子里的水少于需要的时候，期望与现状之间显然出现了差距。你控制水龙头慢慢加水， 以促使差距逐渐减少。当水量达到你的需要时，差距就消失了。倒水的动作可能只有几秒钟，但就在那几秒钟内，我可以详细观察结构体是如何作用的。每件事物都有整合性的结构，有些结构是具体的，例如桥梁、建筑物、隧道；有些结构是无形的，如小说的情节、交响乐的乐章、电影的编导。但无论是具体或无形，任何结构都是由相互关联的部分所构成。当这些部分相互作用时，就形成一股蠢蠢欲动的能量。轮子比砖块会移动，每个结构都具有一种倾向，也就是从一种状态演变到另一个状态的倾向。但有些结构却具有保持现状的倾向，这结构的组成分子往往互相牵制。轮子移动的可能性远高于砖块，车子移动的可能性亦高于建筑物，摇椅摆动的几率当然要比沙发高多了。那么，决定动作倾向的因素是什么？底层结构。本书最重要的洞察现象之一就是，结构的形态将决定组成分子在此结构内的行为。在移动建筑物中，不论如何变化路线，你的行进路线仍将受制于建筑物的结构。你无法穿墙而过，必须顺着走道行走。你不能破窗而入，必须通过大门。你无法在楼层间来去自如，只好乖乖地搭乘电梯或走楼梯。人的生活也是一样，各种基本结构决定了阻力最小之路。而这些最具影响力的结构是由你的期待、渴望、信念、假设以及客观的环境所共同组成的。从结构的角度去观察人生时，切忌将之与心理的层面混淆在一起。心理学是研究人类的心理。当前心理学的各种学说与流派充斥着，这些学说与流派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主题一致，研究人类心理。生命结构决定行为，本书并不研究人类心理，也不研究人类行为，只注重在结构行为上。但我们也会考虑到结构如何影响到人类行为，这种结构研究也可运用到非人类行为上，且在研究过程上并无两样。结构的研究与心理学的研究迥然不同。一旦了解结构是如何作用，并开始将结构原则运用到人类行为上时，你将会发现两项不寻常的原则。第一项原则是，人类的行为模式系依据其生命之结构而定。人类原本是自然的一部分，因此当他随着自然的脚步起舞时，一点也不足为奇。但许多人而言，这却是一项崭新的观念。从小就有人告诉我们，不必理会人类与自然的关系，自然只不过是人类发展的舞台而已。有人将人类与自然界间的这种泛泛关系称为人类狂妄
arrogance
的极端表现。我认为这不是狂妄，而是无知
ignorance。
无知让人类自以为足，与大自然匹敌。第二项原则是，有些结构较其他结构更容易引你获得所渴望的结果。结构并非因人而异。某人在一种结构中尝尽了痛苦、沮丧与无助，并不表示上帝抛弃了他。换一个人在同样的结构中，也必定经历类似的苦难。另一方面，将任何一个人放在一个事事顺遂的结构中，也都会有功成名就的时候。许多人认为，若能改变行为，就能改变他们生命的结构。其实正好相反。这并不是说人类是机械化的动物，无法做改变，而是每个人都有其独到之处，但仍必须受制于结构。在大自然结构下，每个人都无所遁形。